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呢是圣经当中一卷，我们并不能确切的知道作者的书啊，有的说是保罗写的啊，有的说是巴拿巴写的啊，不知道啊，有的说是亚波罗写的啊，但是并不清楚啊。所以圣经他所启示的一些信息啊，其实有一些隐含着的啊信息啊，并没有向人显明。但是呢，这些呢说明并不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但是我们有一点从书名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书的作者的这封书信，他是写给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那么写给犹太人，肯定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的啊。那么这就跟这篇书信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息息相关了。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作者在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救主啊，是神与罪人之间唯一的宗保，而耶稣基督呢具有绝对的超越性和他的完满性啊，绝对的超越和完满。在希伯来书当中啊，在希伯来书当中称为更美之事啊，希伯来书他希腊文翻译，中文翻译成更美啊，或者是翻译成超越啊，这两个词呢在这本书当中不断的出现啊，大概有15次啊，至少15次。所以很明显，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将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向他们证明耶稣基督是最终的大祭司啊，是最终的先知，是最终的最大的君王。他超越摩西，对不对？我们待会看到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祭司啊。他的身份是基督，是上帝所高立的，是神的儿子，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这就是整个希伯来书他的一个主题啊。那他的概要呢，就是他在1到7章呢，他不断的在讲到对天使、摩西和祭司的超越。8到10章呢，讲到耶稣作为大祭司的工作，啊，11到12章呢，呼吁弟兄姊妹啊，呼吁弟兄姊妹要有坚韧的信心啊，劝勉。13章最后啊，讲到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和一些带导啊，所以它是整个这封信的概要和大纲是这样子的。希伯来书最重要的经文啊，就在前面1到3章1到3节，第1章1到3节。我们去读一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所以神的启示是这样子的，神在旧约啊，所以他是写给犹太基督徒是非常确定的，因为犹太基督徒他们很熟悉旧约，很熟悉神在旧约当中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晓谕我们的列祖，对吧？然后呢，现在神在末世怎么来启示他自己呢？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启示的。那他的儿子是谁呢？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他的儿子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他是才是上帝真正的形象，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啊，看到他所说的承受万有，创造万有，托住万有。所以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是创造主啊，创造万有的，万有是借着他而造的，而他呢又托住万有，最后呢他还要承受万有，一切都还要归在他的里面。而这样的一位上帝的儿子，这样的一位主，这样的一位神，他竟然道成肉身，他洗净了人的罪啊！他是怎么洗净了人的罪？当然里面隐含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他3天之后又复活，如今又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所以这就是这个三节经文，就是整个希伯来书对耶稣基督的核心的描绘啊，非常的重要。那后面就讲到第一章就讲到啊，耶稣是如何胜过天使的啊，他举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因为他是写给啊犹太基督徒听的， 所以这些他们对经文很熟悉啊。神对天使的论述是风的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但是子说对这个子说，神说你的宝座是国权是正直的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啊。主又说啊，主啊，又对耶稣基督说，你从起初立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亡，唯有你永不改变。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我要使你坐在我的右边，将我的头顶做你的脚跟。所以第二章就说，那你们应该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你们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就是指摩西的十诫啊诫命，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报应啊。但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信息，所成就的信息，你们若忽略，那要怎能陶醉呢？啊，怎能陶醉？所以这样的见证，这救恩，首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后来使徒们给我们证实了啊。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同我们做见证啊。所以将来的世界，神从来没有说是要交给天使啊。然后这里就引用了诗篇第八篇的话啊，人算什么这一段，然后就讲到啊，现在只有耶稣基督啊，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就是他成了人啊，道成肉身，取了人，取了奴仆的样式啊。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都尝了死味啊。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许多儿子就是我们啊，我们也是神的儿女，要领我们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去啊。儿女的既同有血肉之体，十四节十五节很重要啊，十四节十五节第二章。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就是我们，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与我们一样取了人的样式，特要借着死，因为他只有取了人的样式，他才能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因为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啊，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所有的罪人啊，都被罪所捆绑，被死所辖制啊，一生都因怕死而成为奴仆。其实在人没有悔改重生之前，我们心里最大的不安全感就是有死亡横亘在每个人的面前。你在这个世上所得到的一切的东西，在死亡面前都成为虚无。所以因怕死而成为魔鬼的奴仆的人，所以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是神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好，这是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他比摩西要更大啊，比摩西更大。摩西是敬忠的啊。神的使者，摩西是神所重用的大先知，但是他比摩西算得要配更多的荣耀，因为建造房屋的比房屋啊，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啊。所以摩西是仆人，摩西的身份是神敬重的仆人啊，但是基督呢是儿子，基督是神，是圣子，他是治理神的家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是硬着心啊，观看神的作为四十年之久啊，试探神，所以他们被神所弃绝啊，在旷野当中倒闭，这是因为他们不信的恶心，因为他们将永生神离弃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如今啊，要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也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啊。因为他为什么要举到旷野当中那群以色列人，因为那群以色列人因着不听摩西的话，不听摩西所传讲的神的命令，所以他们这种不幸的恶心就倒闭在旷野了。如今我们是否能够信靠基督的话啊，就这样子。如果我们也硬着心不信靠基督的话，我们会如同他们一样啊，倒闭旷野啊，因为他们就是那一群不信从的人。所以整个在旷野倒闭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是不得救的啊，他们不能进入安息啊，是因为不信的缘故。那么后面就开始第四章就开始讲到安息了，因为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什么是安息呢？安息就是一周当天啊，他们把它拿出来叫做安息日。那么在他们概念当中呢，迦南地的也是安息之地，因为神呢要借着约书亚啊，借着摩西要将他们带到神所赐的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得享安息。那么希伯来书作者说，如果那个安息日就是最终的安息，如果迦南地就是最终的安息地，那神为什么还要再提另外的一个日子呢？啊，这就说明这样看来，第九节这样看来就必另有一个安息日为安 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产生啊，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他自己的功。首先，安息是什么意思啊？安息的意思就是歇了，要歇自己的功啊。所以安息日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对吗？啊，因为神就要知道他是神啊，因为神在第七天他也是歇了他一切的功。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人的一切心思意念在上帝道面前是完全敞开的啊。所以在这里就是要告诉给我们听，还有另外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在哪里？这个安息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才是真正的安息。前面的安息日前面的迦南地，它都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安息之所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第四章的最后，从14节开始讲到耶稣是这样一位大祭司，因为后面要讲到他是与亚伦谱系当中出来的祭司的比较啊。我们既然已经有这样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不能体恤，并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是受过审判，但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啊，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啊，做随时的帮助啊，感谢神。